中共本月初执意在香港强推国安法，锁喉香港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司法独立。著名美国记者潘文在《华盛顿邮报》刊文说，港版国安法最令人担忧的部分是其中无言的含义，即这部分法律可能成为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蓝图。他说，事实上中共此举是朝着准备武力对付隔海相望的民主台湾迈进了一步。那么香港的今天是否成为台湾的明天，这是否就是中共的意图？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和分析。一位呢是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先生。赖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程翔先生。程翔你好。
你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好的，那么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香港的程翔先生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在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在这个7月1号应该是说头一天晚上开始生效啊。那么这一天呢，这个香港民众呢是涌到了街头去进行抗议，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黄之锋等人呢，他们是公开的发表了这个声明，说他们脱离自己的这个组织。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一些被中共认为是港独的组织都是公开的表示呢，他们要在这个香港呢关闭他的这个总部啊。那么这些行动呢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理解和支持，但是呢与此同时呢，这个程翔先生，我想问你，这样的这么一做的话，是不是让中共觉得他的这个强权的做法是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这个作用呢？
这种镇压的手段出来了以后呢，当然在香港马上已经引起一些寒蝉效应。除了这个他图书馆就主动把很多这个有独立倾向的书籍，或者有这个支持雨伞运动啊，或者是反修例运动的书都全部下架。连这个书展7月份要开的这些书展的书商，现在都在很头疼，就是要不要在书展上面呢，就是出售他们本来已经出版的一些关于这个香港民主的进程的书籍。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社交媒体纷纷都出现这种退群的迹象，或者要求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帖子的删掉。这种非常消杀的气氛已经降临在香港了。那么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使到香港能规范一点。但是呢，问题我是觉得呢，你如果用这种强权来压制老百姓的声音的话呢，那这个所谓的安宁并不是真正的安宁，而是在酝酿更大的反抗。我们知道他这个推出这个国安法呢，他说有两个目的，就是一个要实现治权的回归，一个要实现这个所谓人心的回归。那么治权的回归，他们就老说这是第二次回归嘛，第一次回归是1997年是主权的回归，他们老抱怨这20几年来只有主权的回归，还没有治权的回归，更没有人心的回归。所以他这次推出这套东西呢，就想达到这个治权的回归，再加上呢就是人心的回归。但是你想想，用这种高压的手段来剥夺香港人本来已经享有的自由，你这个做法能够达到这个人心的回归吗？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做法呢，完全是跟他们的人心回归这个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好的，谢谢程翔。补充一下，刚才呢说的是黄之锋的他的这个众志这个组织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台湾的这个赖先生，那么事实上的就是美国著名的这个记者潘文呢，他刊文《华盛顿邮报》，那么他说呢，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呢，很有可能就是中共将要用来对付台湾的一个蓝本。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另外的意见说呢，就是说台湾和香港呢并不是一回事，事上的期间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所以呢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评论？
我想哈，就是 John Pomfret 他的那篇文章，其实台湾也很多人在看哈。那基本上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说，香港和台湾对于呢中共来说，中共他们在对台湾当然是要求是说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但是呢对他们来讲哈，要吸引台湾能够接受所谓一国两制，实际上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效应。所以有所谓的所谓香港是个垂范效应的这样的一个讲法。那所以说现在台湾来讲，那个如果说发现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让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完全趋于泡影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大家所想到的是说，是不是中共他也跟着把他的对台政策也出现相对应的改变。好，就是说既然他都可以把香港所谓一国两制都把它撕毁掉了以后，那么所谓的那香港就没有所谓垂范效应，那是不是对台湾基本上所谓一国两制和平一统一这样的政策也就跟着没有了？所以说特别是和平统一这个部分，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他们会开始在怀疑，那未来对台湾特别是中共他们看到他在台湾不管他怎么样的事啊，基本上他的那个体制他的专制体制就是没有办法受到台湾人民的接受，那所以说呢那个用各种方法都已经笼络不成，干脆我就来硬的，那也因此大家会很多人会来怀疑说，是不是这就代表了中共他现在对台政策啊开始把武统的这个东西把它抬上台面，那甚至最少来讲就是把武统它的层次啊它的一个成分把它加多哈。所以说这是很多在台湾这边的一个分析。那当然有关于是不是香港港版国安法就是要用在台湾，我是觉得其实你看港版国安法38条它已经要统治全世界了，因为它开始讲任何人不仅是在香港的人，任何地方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你做出这个他认为危害香港国安，或者是说甚至有所谓的让那个香港或者是中国人民对于香港的特区政府或者是中央有这个不高兴那这个都是违反国安法，都可以来追诉。所以说实际上也不需要特别用这个法来规范台湾，他光是港版国安法就已经规范全世界了，他可能也把台湾也包括在里面。但所以说大家现在所关心还是在于说，当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他对台湾的政策也出现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武统啊这部分是不是会变成未来的主轴，这是现在大家在观察的。
嗯，好，谢谢赖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陈翔先生，之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共呢有一个非常一个知名的这个鹰派的这么一个人物啊，这个人名字叫李素。那么他呢在港版的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呢，他马上上到这个社交媒体去大声的欢呼，他说这个就是解决台湾的这个解放台湾的关键的一步。我想请问您呢，就是说他这么讲究竟呢是只是秀一秀拳头，出于他的这个一贯的思维定势呢，还是他的确说出了这个中共的心里话？那么事实上呢，李素呢也到台湾去进行过演说，他也公开的表示，在台湾公开的表示要提倡这个武统台湾等等，就是这样一些现象。那他呢也因此被台湾政府呢现在是禁止入境啊。那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共对台湾也好，对香港也好，都用过一句话，就是留岛不留人。留岛不留人这句话呢，最早是用在台湾的。我们知道，这有好几个这个解放军的将领都曾经说过，要把这个台湾炸到稀巴烂，然后才来重新建设。那么这句话出来了以后呢，在台湾是引起很大的震动。然后呢，他最近在香港问题上面呢，他也是出现了一个留岛不留人。这句话就是说你们香港人你要走的你走吧，你走了以后呢，我们从大陆能够再派很多人进去，所以他们这对共产党来说，他们并不在乎人命，对他们来说，人命只是一个肉体而已，他们在乎的就是很这个所谓的主权啊，他们可以为主权呢，为了所谓的主权呢，就是不惜这个牺牲 文明。这我觉得呢是共产党一贯这个手法，因为他们只知道镇压，除了镇压以外，除了武力征服以外，他们没想到别的办法来解决中共面临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主权对他们来说是真的这么重要的话呢，那不好了。我觉得我来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最近在中国大陆这个海参崴的事情闹得这个中国民众跟这个俄罗斯好像都干起来了？为什么你主权对你真是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你可以对这个俄罗斯放弃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所以对于中共来说，主权还不是真的他很关心的问题，而是他要这个台湾人民在香港人民贴贴服服地服从共产党的统治，这才是他真正要的东西。对他来说，共产党的统治权是最重要的，高于主权，高于人民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看他对于这个北方领土这么轻松的这个放弃掉然后呢就对台湾对香港就动不动用主权来压人民，就是看到他虚伪的地方。他真正在意的就是共产党的执政权，不是主权，也不是人民的生命。
总而言之呢，就是他的统治是高于一切的。那么谢谢程翔先生。接下来赖先生，我想问你，我们还是顺着刚才这个思路啊，刚才你也谈到中共的这个对台的所谓统一的这个思路呢，可能是不是把武统提到更大的更高的这个议事日程上。那么其实还是讲到这个李素，那么他的言论呢就是说对于那些不服从的，我们抓几个就是了，抓了之后呢给他判死刑，当然不需要马上执行，需要给他这个来一个一年的缓刑，你看他服不服。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言论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呢在香港现在就是这么做，就在这么实施。那么还有呢，对之前的这个支持致力于这个推动中国大陆民主的李明哲，台湾人士李明哲先生呢也是同样的这个做法。李明哲先生现在呢也是在中国仍然是被这个关押之中。那么赖先生，您是不是可以看到的，就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思路呢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清楚了呢？
我想哈，就是说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几个某些自号称学者，因为李素我也碰过哈，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我不会根据某些个人然后把他们的话夸大为就是说这就是北京他对台湾的政策或他的想法。当然有可能北京是透过某些人对外面吹风，想要塑造某种氛围，但是我们所看的还是北京他们官方他们自己所讲的以及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当然啦，就是说以那中共他的记录啊，大家实际上对他的这个信用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去相信，特别是之前想过香港50年不变，就现在呢23年就给他变了所以说这边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就讲到说所谓对台政策上面用的这个武统和那个刚李素所讲的又抓几个人把他抓起来杀掉或者是判个死刑就能够正直如果这样的话，那台湾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的民主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嘛。所以说我想那个李素那样讲不仅是在他不了解台湾，而且他在侮辱包括台湾也包括香港这边人民在追求民主以及他的人心的这个趋向，而且他实际上他也在侮辱中国自己本身啊，也有相当多的人民他们也是实际上是对于民主自由有他的一个渴望那所以说回过头来，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说我们知道确定了中共他们现在把武统的这个方针把它列得比较高，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在自由世界的西方自由世界不仅是先对香港怎么样在帮助香港的人民他在面对国安法的问题上面要怎么去处理，以及我们怎么样要塑造一个氛围或者是建构一个有利于这个民主的一个区域的平衡，使得中共他们这样的一个作为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对外扩张。也因此在这边来讲，当然那个有的人他的讲法分析的那个界限的方式不一样，像台湾有一些的朋友他会认为说香港实际上就是冷战时代的西柏林 好，那如果说就放任香港，当然香港它现在是在中国的主权的统治之下，但如果就放任香港，就让中共就直接这样子很轻易的走过去，一点这个他一点代价都不付的话，那么实际上你要叫台湾人民要相信西方自由世界在台海有事的时候会来协助防卫台湾，那样的那个信用度实际上对台湾人民就不会变得太高。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香港它的这个有关于这它的那自由这个地方的防卫的这个作用能够出现的话啊，或者是说中共它发现它即便它有办法真的拿到香港，但是它所付出的代价会变得非常大。那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对于吓阻中共它进一步的扩张，同时在那个中国的内部来产生一些新的这个对于自由渴望这样的一个种子啊，会变得非常有用。那当然那个最糟状况就是说香港就这样给他给就放弃掉了。好，那么到时候台湾将会单独面对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对台湾来讲那绝对不是大家所乐意见到的事情。
嗯，好的，谢谢赖先生。那么事实上呢，就是个别的鹰派人士他们的这个言论呢通常可能就是一种哗众取宠啊。那么接下来程翔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明年2021年呢是中共这个建党100周年，那是不是习近平会想要用这个台湾来对中共来祭旗，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有这样一个野心，那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现在中共他面临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否足够的能够支撑起习近平的这种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野心呢？
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他的中国梦就经常提到两个这个一百年，第一个一百年就是建党100年，第二100年是建国100年。那么他说这个到了建国100年呢，就是要实现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后呢这个标志建国100年的标志就是2049年，这个标志呢就是要实现这个台湾的祖国的全面统一，然后呢就是这个经济要达到这个全面小康的水平。那么到建党100年呢，就是明年了，明年他能不能实现这个台湾的统一呢？我觉得应该是够呛，因为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内部的不稳定是相当严重的。最近他成立了一个政治安全的小组，特别是把政治安全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就是什么叫政治安全呢？政治安全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威胁，非常具体的就是共产党所面临的他的统治权面临的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不一定明年就敢对这个台湾来动武。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他还会从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习近平他2年前取消这个宪法里面对任期制的规定的时候呢，他就提出要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内呢要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呢他把解决台湾问题呢当成他说服人家答应他把宪法里面对任期制这条取消的一个非常大的借口。那么所以他在这方面呢他还会继续去加压，但是能不能就在明年建党100年的时候就来对台动武呢？我觉得还是有点保留的，因为他目前究竟这个军事方面能不能做到这个准备功夫做得这么好呢？我还是抱有很大怀疑。
嗯，好的，谢谢程翔。台湾的赖先生，我想问你啊，就是有分析说呢， 事实上讲的这个所谓的台独呢，这本身就是由中共所刺激起来的，毕竟在20年前没怎么听到港独这个词。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台独呢也是由中共刺激起来的，有这么一个说法。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台湾独立这样一个说法，它的这个历史的原因，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主要的是哪一些呢？
我想哈，其实就是以台湾独立这样的一个诉求和主张，相对来讲，倒也不是说和中那个。就是说完全被中共刺激起来，因为在1947年228之后，的确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就已经有蔓延了一股，就是说对于国民党、对于中国这边高度不信任，认为说台湾人必须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然的话我们还继续被外来的政权屠杀哈，这样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历史的体认。所以说这是直基于本土，让人民寻求出头天这样的一个很素朴的一个诉求。那当然在国民党执政的后期，原先的这个镇压的这个方式，它逐渐的因为人民的反抗而逐渐的松脱之后，这样的一个台独的主张当然也会跟着它浮上台面。但是现在，但是当时我要特别要讲，就是说当时的台独主张并没有到很直接强烈的对中共的厌恶哦，因为就是对就台独一些台独工作者来讲，对他们来说，共产党是另外一个政权，双方之间共产党没有杀过台湾人。然后这个国民党杀了很多台湾人，但共产党没有杀台湾人，所以说这历史上的仇恨，这个台独和对他不觉得共产党是他的敌人，在那个时候，可是在这20-30年来就发现说，现在真正阻挡台湾寻求出头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让台湾能够国际生存，现在反而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所以说在现在来讲，你可以说就有点类似港独一样，台独它原来的主张已经有在那边，但是它的声浪越来越大，特别在最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民调，包括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以及啊那个希望说能够以后能够独立的，这个都达到新高，这实际上这的确是被共产党刺激出来的，这部分是正确的。
好的，谢谢赖先生。接下来香港的程翔先生，我想问你，那么美国的这个知名的政府学学者裴敏熙呢，他发了一篇文章说呢，最近随着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之后呢，中共是面临了文革以来最大的这个生存的危机。那么这个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中共信奉的是这个丛林法则，就是他认为是吧，拳头大就代表真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中共认为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呢，毕竟是顾名思义叫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围绕着这个钱来运作，所以呢，中共这西方呢是不会。就是不会为了他所追求的这个民主等等价值观的这个理念，放弃在独裁体制下的有这么一个巨大诱惑的这个市场。但是呢，自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所形成的这个特朗普主义，这个 Trumpism， 以及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大转向的，就证明中共的这个两个思维呢，现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这困难，就是文革之后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障碍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前美国前国安顾问这个博尔顿呢，他发布的白宫回忆录里，他说的是相反的提法。他说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一个商人，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这个理念呢，可能是低于他所追求的这个利益。所以呢，中共在之所以在香港能够实施这个快速的实施国安法呢，其实也是颠覆了特朗普总统他的这个思维模式。那么您怎么看？
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一直对中共的估计都是有点错。你比如说从开始他延安时期这个美国就给共产党的宣传是忽悠了。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毛泽东说要纪念这个美国独立，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节日。然后呢，毛泽东又跟外国记者说，我们要的民主就是林肯总统的民主，这个要的自由就是罗斯福总统讲的四大自由。那么这种宣传呢，让美国人呢很迷惑，然后觉得啊，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然后呢，就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能够给延安做出总统援助。好了，那么这个事情到49年以后呢，他们还才忽然间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失去中国啊。所以呢，他这个美国从一开始从中共 崛起开始呢就给中共骗了。好了，然后呢就是美国在吃了亏以后，在行当以后呢就开始出现这麦克斯主义，但是麦克斯主义呢又遭到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自由派的反对，结果呢麦克斯主义本来是一个以总结共产党这个席卷二战以后席卷世界这种阴谋的一个很好的体制，却给美国内部的一些美国的左派来反对，结果又不了了之。好了，然后呢，到了这个尼克松时代，他觉得中共是一个 lesser evil， 比俄罗斯来说是一个 lesser evil， 那么居然想起的就是跟中共联手呢来打击这个苏联，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把中共看成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手。那么更大的错误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毛泽东逝世以后呢，邓小平事件，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兴起一种想法，觉得可以只要把中国大陆这个国际社会这个体系，那么让他们经济发展起来，然后就能够产生一个中产阶级，然后就会拥抱这个普世价值，那么这个也就是主导了美国40年来的中国政策。结果呢，他们在天安门场这个事件上面呢，轻轻放过了中共，而且呢，后来呢，更觉得要让他进入这个 WTO 体系，帮助他改革开放，这样呢就能够改造这个共产党。结果呢，到今天大家都觉得吃了大亏。
接下来呢，我想请这个赖先生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纽约时报》的发表一篇文章说呢，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在香港的这个作为呢，是这个违反甚至是背叛了邓小平的香港蓝图。但是呢，《纽约时报》说这种理解呢，其实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邓小平当时提出了这个韬光养晦，并不是因为他希望遵守这个世界秩序，也不想接受国际的这个价值观，而是因为当时中共的力量不够强大，还势单力薄。那么总而言之呢，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呢，中共的这个领导人都是一脉相承的。我想问问赖先生的看法，还有呢就是台湾的明天还有这个两分钟。
好，我想哈，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来讲，因为邓小平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说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来确定到底哪一种讲法是对，或者搞不好两种讲法都对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所知道习近平他对于邓小平很多的做法他实际上他是并不认同的，那包括说有很多的这些小的动作都可以看得到啊。那现在他所做的作为，包括他对香港的态度，他对于这个中共领导层这里面的这个集体领导的上面的否定，实际上都是在代表他的逆反当时邓小平的路线。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反而是说，到底这个习近平他要把共产带到什么样的地方，他有哪些动荡，今天的问题是习近平自己个人的作为，有哪些是共产党他本身结构迫使习近平必须要这么做。那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要好想来讨都要好好来讨论，我们才有办法来知道这个状况。所以说现在倒不是去问说到底这个习近平邓小平他有没有一脉相传或者说有逆反，而是在于说现在的习近平他所代表的是共产党的结构，以及啊他自己的本身的主观的意志，两者之间的因素，以及啊他的那个交互作用会把这个中国会带到什么样的地方。谢谢。
好的，谢谢赖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讨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一位是赖吴忠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程翔先生。我们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